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箴言二十六章第十八节，人欺凌邻舍，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？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、利剑与杀人的兵器。这个欺凌邻舍哈，然后说得很轻松，这时候说啊，这是开开玩笑的啊。他的意思说这个是制造很大的纠纷。我们为什么说欺凌邻舍会这个样子呢？欺凌邻舍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就是欺负弱小。欺负弱小，那么神常常是说，你欺负孤儿寡妇，我会叫你太太变寡妇，小孩变孤儿。那么就是你自己在玩火，就真的是在玩火，在伤害自己。你欺负弱小的，那你是惹上帝的愤怒。那如果邻舍不是弱小的，就是指一般的话呢，那就是一种就是耀武扬威了。用你的武力，用你比较大的力气来破坏这种和平，这个也是一样。就一个好像惹上帝的愤怒啊，尤其你欺负弱小；一个是你在人间制造不和平，结果都是一样，有很大的这个危险哈。那人为什么喜欢欺凌邻舍？我觉得这真是罪啊！我觉得从小学的时候就会看到，幼稚园就会看到，有些人我不知道我们的儿祖是不是也是这样。有些孩子就喜欢制造麻烦的，就是他就是喜欢去欺负人，去动人家哈。那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比较性情是和平的，我要真的是恭喜你。我觉得一个人个性好啊，是好大的恩典。那个性不管是哪一方面比较负面的，我觉得好麻烦哈。就算重生得救了，也还是要花神好多力气来治哈。那我在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那里可以看到，那个扫罗的元帅亚尼尔跟大卫的元帅约押，他们在水池旁边碰到了，亚尼尔就说了一句挑衅的话，让少年人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，就那次戏耍就产生好大的战争哈。那个只是亚尼尔戏耍，我不敢说他是在欺凌，也许他有这个把握会欺负别人。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哈，我们，邻舍是要爱的，最少是要和平相处的。那如果是欺凌，那是制造麻烦的。如果不能爱，也不能和平相处，我们也知道有的邻舍没有办法。我们最少，我们最求主让我们不要挑起争端哈。好，二十节，火缺了柴就必熄灭，无人传舌。争竞便止息，还有争竞的人善或争端，就如与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，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。好，下面继续哈。怨恨人的用嘴粉饰，心里却藏着诡诈。他用甜言蜜语，你不可信他，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。他虽用诡诈掩遮自己的怨恨，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。可能下面都是一致的哈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，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。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，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。这一串都在讲什么？我想都在讲话，都在讲话啊！哇，这也形容的真是很好哈。这真进呢，就是有人在讲这个讲那个。我觉得这讲这讲那，我以前的了解就是私底下传那些谣言。但是看现在台湾的情形呢，我看公开在媒体上，在大众传播上，在网络上哈，公开不知耻的或者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传，那恐怕不下于私下，甚至现在大家好像不屑于私下讲了，怎么下流的事，包括自己下流的事都讲出来哈。那这恐怕也是幕后世代人心败坏情形。我们都一再讲，这不是在讲说我们只是勒住自己舌头而已，我们是要让我们的心清洁起来哈。 免得这个增进越来越多哈。有的人也是这个第二十一节善或好增进的人，增进，我想这里好像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好胜好强了。增进嘛，有你们念书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种同学？我碰到过，幸好我从来不是人家增进的对象，因为我成绩是很烂的。有人是不能得第二名的，他一定要是绝不能输的哈。我不敢说这样的个性一定不好啊。如果是求好不是坏事，但如果是一种自卑或者是一种骄傲，反正就是没有安全感，要在人面前显出自己的优秀的话。我想那都是缺乏上帝的爱，也缺乏智慧了，一个甚至我们可以说自信的人哈，我们不敢用那种属世的自信，就知道自己的斤两，知道上帝的爱的人，不需要别人给你什么样的肯定，我知道，我不必说，甚至老师给我的成绩或者怎么样，当然我们不是说故意不好好读书了，就是不会那么好强好胜，我觉得太好强好胜实在是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的情形，我不觉得是一个好事哈。这是一种叫增进，就是一定要得第一，一定要在前面，我觉得那是自卑感，甚至是没有安全感，最起码不知道神的爱。另外一种呢，喜欢增进呢，不一定是要胜过别人，有一点就是唯恐天下不乱一样，我想这也是心理上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哈，就是我看是心中还是一种不健康的情形，希望，恐怕这种跟如果第一种哈要不怕变成第二名那种是比较优秀人的怕，那如果说增进不是要自己多好，那就有另外一种，那是可能是我这种成绩烂的人容易犯的，就大家一起烂嘛。就是考试前就啊，我们去打撞球，我们去玩，就是要把大家一起拖下来，就是让这个世界，让环境里面很乱啊。我想我们就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。而他这里说啊，与火加炭，火上加柴，是不是他在表示说，有的时候已经比较和平了，没事了，又有人来扇一下。这为什么会有这种很恶劣的心？我真是不懂，这种真是损人也不利己。那我们能想到就是这是罪，这是从魔鬼而来的。我们那个肉身那个祖先那魔鬼，你们的父魔鬼。那魔鬼破坏亚当夏娃跟上帝的关系有什么好处吗？对他有什么好处？没有丝毫的好处。他其实他受的惩罚会更重，但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要自己得好处，最糟糕的就是我们只要别人坏就好了。那种也是我想很没有安全感，很自卑，很不知道上帝爱的情形。好，下面就是如果我们对这种人哈，善动传舌，言语狂妄，我们觉得很讨厌，那下面就是你要反省一下，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得逞呢？因为有人喜欢听啊，喜欢听的就是我们啊。第二十二节，如同美食啊，那我们希望禁止这种糟糕的口舌，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让这种口舌没有什么市场吧。当然，这还是不是最积极的，最积极的当然是希望这个人认罪悔改，让他有一个好的生命哈。但是消极要让这些不传播。可能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美食深入我们的心腹。哇，这描写也真的好恰当哦！他这几个描述哈，很深入的进入我们心，好想去听这些东西哦。好，那这些大家也都知道，这种火热的嘴、尖恶的心哈，就好像那个银渣包的那个瓦器，意思也就是。外面看起来好，里面呢，没有任何的价值。说这些东西，我们真的也想想看，说这些东西，传这些舌哈，最后真的能够有什么帮助吗？并不能对当事人有任何的帮助哈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，三十九节这里说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啊，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充满了勒索和邪恶。外面看起来好，里面有七样可憎的 可证物的。那个里面的七样哈，我想并不是说就是刚刚好七样，那只是在讲到说很多了哈。是不是我们前面分析这种人的心态在这里就有了？二十六节，怨恨啊，心中有很多的怨恨啊。那么这个邪恶迟早在会中会显出来哈。我自己也注意，我自己也看一下哈。那真是求主帮助各位，像这一类的小人啊，很多时候看不到他今生有什么很大的报应啊。就是包括那个挑拨暗嫩强奸他玛约拿达，我们有没有看到他最后有什么处罚嘛？啊，就是好像有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很精明的，很会就是很会自保的啦。在洗巴也骗过大卫，我们也没有看到大卫回来以后对洗巴有什么惩罚，好像洗巴到底是不是什么坏人，大卫发现没有？好像也不一定有哈。这些我们都求主帮助，主在最后会审判的。事实上，我们相信他当时也不会有真的好过的日子。那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他好像在今生没有得到什么审判，我们就也对这种恶人有什么对，因此对上帝有什么不满哈？好，二十七节说会自陷其中哈，你伤害人会自己被伤害。这里特别讲到言语的事情。我们刚才讲到说不一样，不一定哈。像洗巴就不一定，示美也是等到大卫死了以后他才受到报应哈。但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哈，那个哈曼就是这样，哈曼他陷害莫迪改，他要陷害犹太人，到最后呢他真是掉入自己的网络中，被自己所定的那个架子挂吊死了哈。那诗篇第七篇十五节，他掘了坑又挖深了，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，挖得很深，挖得越深将来就出来就越困难哈。我们知道神是非常公义的，各位，神的公义和慈爱都不会有任何的冲突的，他一定是公义，他一定也会慈爱哈。这个二十八节说，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，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。我觉得这句话是对说话的人讲，恐怕更是对听话的人讲。就是听话的人，那个谄媚的口，听话的人喜欢听，但这句话是提醒你，你不要听这种话，这种话会败坏你。那么那谄媚的口可能跟虚谎的舌是一样的，那么虚谎的舌他非说不可，那你听的人你就要知道，这个是他说这话看起来巴结你阿谀你，好像称赞你，其实他是恨恶你，他是伤害你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